孙子兵法第一篇史记篇。什么叫史记呀？记就是计策、预测、谋划。头一篇史记篇。由此可见，这计策在军事斗争当中的重要作用。孙武头一篇先把它摆在头前的。您打开史记篇上您看看。孙武说，兵者诡道也，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，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实而备之，强而避之，怒而扰之，悲而骄之，义而劳之，亲而离之，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，此兵家之盛，不可先传也。什么意思？说这个用兵打仗啊，是诡诈之术啊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能打装作不能打，要打假装不想打，明明呢向近处进攻，却假装要攻打远处，即将攻打远处呢，却要向近处的敌人发起攻势。倘乎这敌人呢重利贪钱，就用利来引诱他，敌人混乱呢就趁机攻取他，敌人力量雄厚就要注意防备他，敌人兵势强大就要避其锋芒，倘乎敌人容易发脾气暴躁，就要折损他的锐气，敌人谨慎小心就要使他骄傲自大，敌人修整好就得让他疲劳，敌人内部团结就得设法离间他，要在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开始进攻，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发起行动，所有的这些就是军事家指挥艺术的奥妙所在。这些是不能够事先按书本上所规定的，不能够纸上谈兵。关于孙子兵法史记篇，在历史上也有一个典型的战例，那就是吴越之战。春秋时期，吴越两国为争夺霸权，在公元前506年到公元前473年的30多年间里发生过多次战争，尤其是公元前494年的一次战争当中，越国受挫，力量大大削弱，几乎遭受到了灭国之灾。越王勾践呢，在失败之后，一方面卑身世无，一方面反省思过，制定了休养生息、抚慰人民的一系列政策，取得了民众的支持。越王勾践经过卧薪尝胆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最终啊灭了吴国。越灭吴之战是我国古代史上弱国打败强国的一个典型的范例，它也从许多方面印证了孙子兵法史记篇的合理性和正确性。据说吴国和越国是春秋后期在长江下游崛起的两个国家，在此之前呢，两个国家共同依附于楚国，是楚国的一个盟国。到了春秋中期，吴国通过兼并战争不断的扩大版图，大量的土地变成他自己的，这实力不断增强，不愿意老依附于人之下，也想做人上人，开始进攻楚国。而这时候的越国呢还比较弱小，在这个吴楚的战争当中，越国帮助的是楚国。吴国一看，哎，心说行，好啊，越国，哎，你不是打我吗？等我打完了楚国，我回头我就揍你。结果呢，吴楚之战以吴国取胜而告终，紧接着这吴国调转矛头开始攻越。 也夹着越国倒霉。公元前497年，越王允常去世了，儿子勾践继位，就那历史上有名的越王勾践。勾践刚刚继位，国势不稳定，趁这机会，吴王阖闾发起进攻，两军一这么交手，实力悬殊，马上就看出来越国打不过人家。没办法，组织敢死队，用死士攻击吴军，但是差的太多了，敢死队也白给，全都送死了。后来越王勾践呢，把监狱里所有的犯人，那些死刑犯都调出来了，叫他们排成一列在吴军阵前自杀。和这场面真奏效，吴军的这些兵士可从来没见过，听说这越国玩的什么阵术啊，这么多人死啊，和血流成河，那脑袋刮嚓刮嚓就往下掉，内心受了震撼。结果怎么样？军心涣散。就这样，越国趁着人家吴国没有防备，发起进攻，大败吴国，包括吴王阖闾也受伤了。回到国里一病不起，临死前把儿子夫差给叫来了，说你要记住你爹怎么死的，你继位以后一定要给你爹报仇，一定要把越国灭了，否则我在九泉之下都不能瞑目啊。夫差点点头说，你放心，我发誓我一定要灭了越国，要不灭越国呀，我投河自尽。吴王阖闾死了，阖闾一死，夫差继位，在伍子胥、伯嚭等人的辅佐下，日夜加紧练兵，准备攻越。越王勾践呢，也没闲着，任用文种、范蠡等人改革政治，增加国力。越王勾践于继日后的第三年，就是公元前494年，就打算呢进攻夫差，但是呢现在还没有这实力，手下这些谋士啊就给劝诫住了。吴王夫差呢于第二年在夫郊这地方，就现在江苏苏州西南，和越军开始两军相斗。吴军实力非常强，越军打败了，严重受损，最后就剩下5000人退守会稽山，就现在的浙江绍兴。到会稽山上被人家团团包围了，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越王勾践一看，完了，人这一辈子生有处死有地，没想到我勾践死到这会稽山了，就要拔剑自刎。谋士范蠡赶紧给拽住了，说大王万万不可呀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大丈夫啊得能屈能弯，老直老立棍这不行，该弯则弯呐，咱们投降吧，投降之后或许咱还有转败为胜的机会。开始勾践不同意，后来这些人好说歹说，勾践这才勉强同意。就这样，大臣文种拿着厚礼去向吴王夫差求和，当然了，送礼之前得买通人的，买通了吴国的太尉，掌管兵权的叫伯嚭。这个人呢好贪财，你要仔细看看，这伯嚭没事眼仁都是方的，见钱就乐，见钱就搂，许以重金把伯嚭给买通了。这伯嚭能给他说话呀，伯嚭在夫差面前就讲说，现在越国已经完了，名存实亡， 莫不如啊，大王您把他留着，您把勾践这条狗命留着。为什么呢？留着他，其一可以显示出大王的仁慈，不杀他；其二呢，让这个勾践给您作为一个服侍人，作为一个奴隶，您可以百般羞辱他，这多好啊！作为一个附属国，把越国给留下，对于咱们自己还有好处啊。好说歹说，把夫差呀、给说同意，好吧，夫差同意了，吴军撤军回了国了。就这样，越国战败之后，越王勾践把国家的事儿交给文种，自己和范蠡再加上夫人都到了这个吴国了，给这吴王夫差呀、牵马坠镫，给夫差呀、养马。勾践的夫人呢，给吴王打扫宫殿，没事就住到那囚室里，穿着那醉衣，吃一些馊饭，喝一些地沟里的脏水，总而言之吧，受尽了屈辱。但是勾践从不反抗，也甭管别人怎么议论，背后对他指指点点啊，说三道四，勾践就当没听见。这叫忍呐、忍常人之所不能忍，这忍可是一个功夫，忍是心字头上一把刀啊。但是勾践忍住了，而且一忍就是三年。夫差一看这三年，勾践是真心臣服啊，算了吧，放了你吧，你回越国吧，给我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，你作为我的一个臣子。勾践回到国内，首先发布了一条罪己诏，一张告示，检讨自己与吴国结仇，使得众多百姓在战场上送命，这是我的过错。干嘛？征得民心呢、而且亲自去慰问那些受伤的平民，抚养那些阵亡者的这些遗属遗族，在自己睡的那个小房子里挂上苦胆，吃饭的时候要先尝尝这苦胆的味道，自己亲自耕种，夫人呢跟那织布，吃饭呢从来不吃肉，衣服不穿棉，没事扪心自问，说你是越王不？你还想不想报仇？你看，就这样，勾践还针对越国的这个战败、人口减少、财力耗尽的情况，制定了休养生息的政策，恢复国家元气。比方说，女人生孩子要报告官府，由官府派专门的医生给看护；生了男孩奖两壶酒、一条狗；生女孩奖两壶酒、一只猪；要生三胞胎的，由国家出钱给请奶妈；生双胞天的，政府啊，予以粮食，予以补贴，等等等等，什么减轻刑罚啦，减轻赋税呀、提倡开荒啊，这一系列的措施，越国的百姓鼓掌称善，越王勾践是深得人心。这是对内，对外呢？麻痹夫差，年年给送礼物啊，年年呢都到那夫差去恕罪去，去劳动去，而且用高价收买吴国的粮食，造成吴国粮食困难，用离间之计使夫差对于伍子胥更加疏远，挑起他内部的战争，壮大自己。翻回头再说这夫差。夫差自打败越国之后，领土得到扩张，势力强大，夫差也骄傲啊，心说我没有一个人是我的对手，我想打谁就打谁，贪图淫乐，穷兵黩武。公元前484年，听说齐景公死了，带兵北上。公元前482年， 又约了晋定公和各国诸侯在黄池会盟，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，把30000精兵都带走了，留下老弱残兵。越王勾践一看，机会可来了，哈哈，现在我终于等到这个时机了，率大兵攻打吴国。吴王夫差呢，正在黄池想当霸主呢，一听说后院起火，老家叫人家给端了，连忙带兵开始回国救援。但是再想救援为时已晚呢，叫人家把都城给拿下来了。这回两军再次决斗，吴王夫差可打不过越王勾践了。为什么？其一，都城叫人家给拿了，大多数兵丁军心涣散；其二，粮草不济。最近一段时间吴国本身就缺粮，他带着30000精兵一走，粮食带的也没那么多，也没想到要打这场战斗，吴国大旱，天灾人祸啊，这回可麻烦了。所以两军这么一交锋，实力悬殊马上就看出来了。越军三战三捷，所到之处全都举旗投降，吴国是土崩瓦解呀。最后吴王夫差一看，不行了，我宁可死也绝不能落到勾践手，那不得羞辱死我呀。结果拔剑自刎，越国取得了最后胜利。你看这越国作为一个弱小的国家，能够战胜实力强大的吴国，首先一个重要原因呢，是由于越国能从失败当中吸取教训，改革政治，争取民众的支持。勾践在会稽战败之后，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，同时呢，以复仇雪耻为号召，激发民众积极参加灭吴的战争，顺应了民心，得到人民支持。其次呢，在战略上，面对强敌，越国能够避其锋芒，制定以退为进、休养生息的政策，保存了实力，增强了国家。同时针对吴王君臣的弱点，采取利而诱之、强而避之、亲而离之的策略，使夫差妄自尊大，放松警惕，穷兵黩武，最后削弱了自己的实力。越国在袭击吴国条件成熟时，采取趁虚而上的作战方针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给吴军以致命的打击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从越国最终战胜和消灭吴国的全过程来看，越国运用战胜吴国的许多策略，都和《孙子兵法·史记篇》所讲述的完全符合呀。所以我们说《孙子兵法·史记篇》通过吴越之战略见一斑。